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2020年的开头挺魔幻，感觉就像是个出了 bug 的游戏，我们都是 NPC， 碾碎湮灭也只是数据。毕竟在时代的洪流前，个人的力量渺小到接近于无，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和自身努力没多大关系，只要运气够好，坐在高速向前的列车上，即使车厢不怎么靠前，但总归也得到发展的红利。只是列车刹车事故时，我们也没有参与控制的资格，根本也无法避免。要翻车的话，躺平等死，似乎没有更好的途径。这几年来，突然从人定胜天变成了宿命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挣扎和努力仿佛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生命力。可是真疲倦呀，最终追求的难道不是快乐吗？物质为肉身服务，肉身为精神服务，只是快乐总是一瞬。看到好朋友水果君去尼泊尔的游记，在想人最终是向死而生，但我们对死后的世界总是讳莫如深，或者说把它当成现世努力的一个福报或者延伸。轮回到十八层地狱，难与觅之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信仰的人有个奔头，他们总归是快乐的。本期节目就来分享这篇来自水果君的尼泊尔游记。第一天初到尼泊尔，贫富、欲望和幸福的关系。从昆明转机到尼泊尔，从温暖如初到鹅毛大雪，瑞雪兆丰年是个好兆头，也是个难得的景色。尼泊尔当地接我们的有上海人五块、云南人新天地、尼泊尔人阿木。阿木是尼泊尔老师，他会说英语、法语、尼泊尔语，大概已经50多岁，以前给法国人做导游，现在换了中国人。尼泊尔一面是中国，三面是印度，大部分人信奉多神教，一部分人信奉佛教，对衣服的审美等也和印度很像。首都加德满都跟我小时候在河南洛阳的偃师县差不多，全国有10辆奔驰。新天地告诉我们，尼泊尔是世界上幸福指数80%的国家。阿木说，尼泊尔人每月工资平均人民币200元，工作20年退休可以拿50%退休金，工作到60岁可以拿到80%的退休金，整体还是落后的、贫穷的。为什么他们会开心？也许是因为欲望少。那为什么他们欲望少？一个非常片面的答案是因为见识少，不知道就没有欲望。可是英国、法国、美国富有，他们的幸福指数高吗？有没有富有而幸福指数高的国家或者地区？比较好的应该是北欧，芬兰、挪威、瑞士，前两者因为位置和资源，后者历来富有。我在看《钢铁细菌和枪炮》前言里提到，北欧似乎是因为运气好。可见不光人有投胎的运气，国家民族也有地理位置的运气，或者说因为只能努力往上，发展中的国家因为太努力，国家太努力，个人太努力，发展太快，付出太多，就会更加去衡量得失的效果和效率， 慢吞吞的国家都幸福。我去过埃及，他们的幸福指数据说也很高。再来，一个人只有5元，他渴望一辆自行车。一个人生活在大城市，工资10000，渴望一辆奔驰，这个痛苦也差不多吧。在贫穷的时候吃一只鸡腿，和在上海、伦敦、纽约吃一顿大餐，幸福的感觉也大概一致。不管是10元的衣服还是1000元的，刚买回来新的时候穿在身上也一样开心吧。影响幸福的到底是什么？虽然说不清，但可以肯定，当然不会仅仅因为钱多钱少，钱甚至不会占太多比例。反过来想，关系我们是否幸福的因素非常多，钱并不重要。这是针对疲于奔命的中年人的提醒。当然，中年人不追求幸福快乐，它遥不可及，可遇不可求。中年人追求发展进步，现实又努力。所以请问，为什么尼泊尔幸福？是因为欲望少，因为贫穷，还是因为什么别的？第二天，螺旋桨飞机。很休闲的一天，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坐螺旋桨飞机。行程只有25分钟，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如果坐汽车据说需要6-7个小时。尼泊尔的汽车都不关门，路上能遇到部队，机场还看到拿枪的人。螺旋桨飞机和我们看到的波音737都是依靠空气动力，但方法不同。螺旋桨飞机更像电风扇，转得快的时候看不清螺旋桨。机场不大，起飞滑行的路径比较短，行李箱都是靠人工拉，机票在现场买，类似大巴，晚点的时候也会等待客人全了才起飞。全程慢吞吞，非常可爱。加德满都的房子很破旧，博卡拉房子更漂亮，是很大的一个旅游城市。在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小酒店，我们买了3双袜子、几本旧日历，以及几张明信片、2本英文书。在这里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曼陀罗花，有毒，很美。第三天，爬山和牛粪。坐了2个小时车开始徒步，山路非常颠簸，无法睡着。我的脑袋竟然被颠簸地撞到玻璃上，真是心不在焉。接下来是山路徒步的一天，大概走了5个小时。是亲子游，有小朋友和家长，显然小朋友的体力很不错。我自己也很棒，晒着太阳爬山。晚上洗澡好冷，被子又冰又窄，饭菜能吃饱，并不美味，但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呢？肯定不光因为我不上班，热爱爬山。所以，幸福快乐的条件到底是什么？第4天，继续徒步和葬礼。 继续山上徒步，今天比昨天走得更久，从早上7:30到晚上5点，先是下坡下台阶。下台阶我超怕，一方面是因为膝盖腿脚不灵敏发软，一方面是恐惧的心理，因为害怕自己会滚下去，两者各占50%。昨天还间隔的阴天，今天太阳超级大，但是我的户外帽子没拿上山，拼命喷防晒以及用头巾遮阳，但愿有用。洗澡温度比昨天好点，但也就只好那么一点，走得还是很开心。因为在山上始终没看到墓地，就很好奇，原来尼泊尔习俗是在河边将去世的人烧掉，骨灰直接撒入河里。值得一提，他们会悲伤，但不会过度悲伤。在这个信仰里面，人只是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生活，结束此地的旅程。而且在撒骨灰的时候，河里还有少年游泳。同时还讲到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也是如此，烧过后埋入树林，因为树林是他们的神，他们信奉小乘佛教，又叫南川佛教。这种方法不错，环保，我也想尝试，但是要选好一条河，一座山上的一棵树才行。认真思考了一下，我希望自己的骨灰放在海里，最好没有污染。埃及那边红海也比较漂亮，新西兰的湖也很好。如果是放在山上，最好是原始森林，哪里都行，主要是人迹罕至。希望儿子以后把我的骨灰埋在这里，长白山、西藏都行，外国的山也可以。夏天看花，冬天看雪，很美。怎么方便怎么来吧。也不知道某人愿意把自己埋在哪里，可能是家乡，是否在一起都可以，要埋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哪怕都在原始森林，大家可能以后看的风景也不同。第五天日出，早上6:30醒了看日出，真的很美，所有相机和手机都拍不出来。开始的时候看不到太阳，只有阳光把雪山头照亮，接着亮起第二个雪山头，太阳慢慢出来一点，很小的一个圆，慢慢的在云层下面出来1/5、1/3，这时候还又延伸出一条线，像一只触手遮住一条太阳，慢慢的太阳都露出来了，但还在云层下面，不晓得那条线叫什么，把天空分成两部分。最后太阳都跳出来了，跟巴金写的海上日出一样蹦出来，很像荷包蛋，最后变成一个金光灿灿无法直视的荷包蛋，找不到边缘。我记得小时候在很多作文上写，我不要做太阳，太强太孤独，我要做月亮，有星星作伴。这一刻我想还是要做太阳，它一点都不孤单，在尼泊尔的山上升起，照亮了雪山，照亮了树木，照亮了万物，照亮整个地球，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太阳。光芒万丈的时候太美丽壮观，难以形容。还是要做太阳。想起两首诗，一首是宋朝赵匡胤的《咏初日》：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还有一首，乾隆已有8月，登日观峰看日出，烂锦飞千丈，金波涌万林。第6天 go to Chitwan。 今天坐车5个小时去 Chitwan， 路上很颠簸，小朋友在背古诗，房子也和中国农村差不多。看着外面的树，我和某人开始讨论，尼泊尔外面的风景和英国相比，差别在哪里？新西兰非常漂亮，埃及有我喜欢的沙漠。尼泊尔和今年刚刚去过的英国并没有太多的喜好。尼泊尔灰很大，路边很多垃圾。可你看着这样的风景会更开心，一定不是因为英国发达，这里落后，有优越感。如果优越感能让人开心，那么在上海回洛阳就可以了，也没什么值得优越。更有可能是因为尼泊尔灰尘漫天，垃圾随地扔，植物长得都很随意，路上就有大象，吃饭都是手抓。你可以说它不文明，但你可能更放松，接近人的本质。英国、奥地利很美，很文明，很干净，树木整齐又赏心悦目，不过都是人工的。接近自然和放纵自己是开心的，接近幸福。说回一开始的问题，关于眼界，今年确实看了3本书，不管是哪一本书，包括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里面有的例子并不很站得住脚，因为它是截取而不是系统的论证。但是这些书带来的好处就是不同角度的思考。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都不会看到这些书，也不会这么思考。现在有了这些，小朋友可以了解思想的盛宴和舞蹈，从而也发现国外的孩子为什么会开拓思路。不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就开始做论文，而是因为当你针对一个问题要解释、回答、支撑的时候，你必须找到很多资料和角度。在你找寻的过程中，就是开拓思路的时候，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整天5个小时的车程，可以讨论和看到的东西真的很多。再具体一点，比如说在华尔街做投资和在尼泊尔喂鳄鱼，哪个更开心？可能差不多开心，但是别人会觉得华尔街更优秀，更成功，就会觉得我去做了那个会过得更好。即使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开心，但是现在人家在华尔街，我在乡下，那我还不够开心，以后可能会更开心。再比如，如果我出生在农村，我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在农村，那我一辈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是突然有一天，隔壁的小伙伴考上了大学，到了北京、上海或者纽约，他回归故里，一年赚很多钱，给父亲盖5层楼的房子，那时候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这样就会有欲望。再退一步说，我到北京赚了钱，忽然发现，妈呀，其实我不幸福，我在加班到死，睡在5星酒店，坐头等舱，和我赶了一天大象，在农田里面，幸福和烦恼占比差不多，后者可能自由更多。我可以返璞归真了，那么我的小孩呢？是从累死在5星酒店开始，还是从满地都是大象粪便的地方开始？其实从哪里开始都一样，但是你就是无法认同从满地大象粪便的农村开始。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非常难的，环境塑造人太厉害了。要么像道行超高的老和尚和那些超级厉害的哲学家，一辈子不出小区都可以写出巨作，完全能搞定自己的人一样，要么只能在可爱的万丈红尘中默默奋斗。经过4-5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 Chitwan， 放好行李，周围走一走，晚上看了当地的表演。 第七天 ，Chit 完学校和动物园，吃好早饭，先去学校。学校是当地的小学，非常值得称赞的是，虽然尼泊尔很落后，但是教育做得还不错，校服尤其好。不管是山上徒步时候的学校，还是山下的学校，校服非常整齐好看，起码比我上初中那种傻乎乎的绿色运动服好多了。他们的学校都是英式的，西装、毛衣、领带，而且 Chitwan 的人头发都特别多，特别黑，路上一直很羡慕。给小朋友们送了学习用品和巧克力，坐车出发去国家公园。 Chitwan 就是尼泊尔的国家公园，大概是用最少的破坏保护最大的资源。有个小插曲，儿子和两个小朋友约好一起坐一只大象，每个大象可以坐四个人，结果一位妈妈不同意，导致儿子不能和他们一起坐。而且我们一家三口因为人数不足，多等了10分钟才走，最后还是我们三个人。可爱的儿子就哭了，非常委屈，不但不能和朋友一起，还要等待。我们三个人一只大象，观察了大象四只脚是怎么走的，先走一边，再走另一边，而且一边的两只脚不是同时，因为大象太重了。原始森林里面看到很多鹿，公的、母的，还有小鹿。鳄鱼是群居动物，超级多鳄鱼，长嘴的和正常的。它们是冷血动物，一直趴着晒太阳，一动不动，有时还张开嘴巴，等到食物来了就合上，食物就进到肚子，看起来非常懒惰。实际上鳄鱼的听觉、视觉都极其灵敏，身体的各段活动也都很灵活。鳄鱼还是个比较聪明的动物，例如鳄鱼的捕食方法就很奇特，每当它在水中游动时发现了小动物，它不急于马上捕捉，而是先将身体躲到水底，悄悄地朝小动物的方向游过去，先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然后突然一跃而起将小动物捉住，最后用嘴叼到河里将它溺死，再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路上还有蓝色的翠鸟、啄木鸟，我们看到了独角犀牛，五家人就我们家看到了。这个时候我赶紧安慰可爱的儿子，中国人常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福祸相依就是这样。我们走得晚，不能和别人一起，不见得是坏事，各有所得，不要着急伤心。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大象走到了独角犀牛的旁边。独角犀牛与大部分犀牛不同的是，它们只有一个角，长得非常可爱，耳朵圆圆，身上有明显的皮褶，皮上还有许多园丁头似的小鼓包，好像披着一层厚厚的铠甲，但皮褶之间的皮肤却很细嫩。我们一直近距离看到犀牛吃草。独角犀牛现在全世界可能只剩200头左右了，非常稀少。2018年6月，中国和尼泊尔签署了关于赠送两对亚洲独角犀牛的谅解备忘录后，9月26日，尼泊尔首次向中国赠送两对亚洲独角犀牛，用于繁育研究和展示教育。两对亚洲独角犀牛已先后落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和上海野生动物园。我们还看到了狍子一闪而逝，追着一只鹿。骑完大象去坐独木舟，独木舟之后是看野生大象。独木舟特别像包饺子，感觉是一串人肉饺子往鳄鱼嘴里送去。野生大象抓起来就是游客骑的大象，导游说如果我们不骑大象，他们会被送到马戏团，更可怜， 因为尼泊尔比较落后，保护大自然的观念也是刚刚开始。我们骑的大象，赶象人告诉我们是15岁，但大家都觉得不真实，那个大象一定很老了。大象非常聪明，我们买了很多香蕉给他们吃，鼻子一卷就放进嘴巴里，大象还会帮他的主人接小费。希望大象越来越好吧。森林里还有一些果树，非常好闻，特别香，是一种不知名的果子。第八天和第九天回到加德满都，坐一整天车，参观了皇宫，看了很大的佛塔，然后结束了整个行程。随着水果君返回加德满都，结束了这段美好的旅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喜欢游记里那些具体而生动的小片段。幸福的秘方到底是什么？金钱、欲望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可能对于不同人来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我想在这段已经连续20几天不能自由出门的特殊日子里，读一读关于远方的回忆，也是极好的。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